以撒的事先交给我们张德健长老。
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哥伦比亚华人金星会的家人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虽然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还仍然给我们科技，仍然给我们水，给我们电，给我们阳光，给我们空气，给我们食物，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连线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在网上见面，跟大家一起在网上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邀请在座的家人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你是阿尔法，你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我们相信你是那赐平安给我们的神。你借着疫情提醒你的子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重拾起初的爱心。我们为在各地危难中的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高举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的福音，求您伸出您的恩手，阻挡疫情的扩散，并怜悯拯救各地罹患肺炎的病人。而且愿您的大能运行在地球之上，按着您永远长存的慈爱，施恩加力给那些正在抗疫的医疗团队，给各国的政府。主啊，我们能做的不多，就是在家里透过祷告与基督的爱合为一，坚定我们在您面前领受从您那里来的平安之福，把心里的指望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给我们的家人们，我们的亲戚们，我们的朋友们。这时候我们特别为那些因为疫情影响工作或甚至失业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为他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供应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今天早上求您亲自与我们同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从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看到人真的是非常的微小，也非常的无知，但是人呢却又口口声声很骄傲的说我们人定胜天，讲话的声音大得不得了。这有点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一天他走在皇宫里面，看到他的皇宫，看到他所经营的天下，很得意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圣经怎么说？王的话还没讲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同样的，世人万万没有想到，新冠病毒突然叩门，本来以为只是一只小老鼠，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这只小老鼠变成大怪兽，把这个在科技、军事、体育都排在第一的美国搞得天翻地覆。 也让全世界的人都沦陷。基本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是来向您报告疫情的，但是你看一下，今天大概除了南极跟北极以外，全世界都沦陷。3月13号，川普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他又宣布3月15号为美国全国祷告日，呼吁美国人民向神祷告，寻求神的保护和力量。大疫临头，由国家元首号召全国人民向神祷告。美国也创下世界第一。大疫临头，把一个这么狂妄、这么嚣张的一个人，把他打得要跪下来，谦卑下来，向神祷告。有人问，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新冠病毒是神在不注意的时候，神在打盹的时候，还偷偷的溜出来折磨人吗？真的是这样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特别要求教会的同工今天唱这首歌，不要怕。所以如果说现在您在家里，可以对你的家人，对你旁边你另外一半告诉他，不要怕，耶和华就在你的右边保护你。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都是对的，神必保护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肉眼、用属世的态度来看这个新冠病毒，看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会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疫情带来这么严重的灾害，看到都是咒诅。我想我们应该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里面记载了基督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耶稣要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真可怜啊，生来就瞎眼，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怎么回答他？都不是，都不是。这个人他得到这样子的病，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但愿这个疫情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显出神的作为。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人类的历史是有一定的方向，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方向。如果要讨论基督教的历史观，我想有几个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要讲历史，首先就要讲历史的中心。这个历史的中心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如果讲历史，当然也要讲时间；如果讲历史，当然也要讲历史发生的环境，就是空间，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世界。我们所信的神是超乎时间、超乎空间的存在。如果说你想要认识他，除非他是自己向我们启示，否则的话 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举个例来说，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金星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啊，叫玉德，大家都认识吧？如果你看到玉德的时候，看到他白白胖胖的啊，满脸笑容，非常的可爱。其实你对他认识的不多，如果说你要想进一步认识他的话，玉德一定要做一个自我介绍。所以同样，神如果愿意我们要认识他的话，神要做一个自我介绍，透过他的自我介绍我们才能认识他。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神要做自我介绍，就好像说玉德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如果他用汕头话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潮州话来做自我介绍的话，讲了一大堆，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同样的，神要做自我介绍，他要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言语来做自我介绍。有一次保罗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听到天上隐秘的言语。如果神用天上隐秘的言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讲了一大堆，有讲跟没有讲一样。那么神用人能够理解的言语，所以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新约是用希腊文来写的，是用人能懂的言语来写的。哎，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言语有限，各位家人，你同意吗？中国人不是说笔墨难以形容，中国人也说尽在不言中吗？记不记得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你另外的一半说尽在不言中吗？也就是说言语没有办法将你心里的感觉完全写出来。所以无限的神要透过一个有限的管道来介绍他自己。并不是说神有限，是这个言语有限。好，现在问题来了，谁读圣经啊？人，对不对？我想请问大家，人的理智有没有限啊？所以庄子才说无声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天下的这一个学问这么的大，以我们有限的年日要想了解这个整个宇宙，不可能的，不但令你疲惫不堪，而且最后一定失败。在座的很多学者，你我都知道宇宙的学问这么的浩瀚，人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所以人的理智有限，不但人的理智有限，而且我们现在人的理智是受到污染的理智。也就是说，当人犯罪了之后，我们这个理性受到了罪的捆绑，所以受到罪的污染。所以言语有限，人的理性有限，犯罪后的人的理性更有限，有限乘上有限再乘上有限，所以神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神仍然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终极的启示基督耶稣让他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终极的启示。既然圣经是讲神的事情，神又是宇宙的创造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时间、空间、神的旨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上面。然后接着一堆讲到神说，神说，神说，神所造的世界都是好的。这里讲到什么？ 这里讲到一个世界的开始，也就是空间的开始。神不但创造了空间，神也创造了时间。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期、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这是一个时间的开始。不但如此，神在创造了宇宙之后，更完成了一个杰作。这个杰作是什么呢？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样式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个神的旨意，神造人，又把世界放在人的下面，是要让人把这个世界好好的管理，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文化使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这是上帝造人之后的一个心意，神的旨意，有一个文化使命。神造人，人管物。圣经里面不仅仅是讲到文化使命，圣经其实也讲到人类文化的开始。人类文化的开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上帝在这边有一个心意，神造人，人管物，分别善恶是神的权柄。但是人在这个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开始。人要按着自己来决定善恶。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要自己决定善恶，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开始。所以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可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的丈夫也吃了。从这里你就看到人类文化历史的开始，人要按照自己的意念，人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善恶。人不再听神的话，人要自己做神，罪便进入了世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一吃，我们的灵命死了。不但灵命死了，灵命的死带来生命的死。所以耶和华说，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不但与神隔绝，灵命的死带来肉体的死。因为人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让神给人的文化使命有一个重大的挫折。犯罪后的人仍然能管这个世界，但把这个世界管得乱七八糟。我们不是讲经济吗？我们不是讲赚钱吗？人因为经济开放，人因为改革，一步一步的现代化，地球村啊，所以我们付上了环保的代价， 带来严重的污染。地球的暖化带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并且引发一系列的刺激效果，例如海平面的上升，例如农业分布的改变，例如恶劣气候的增加，以及各种病毒瘟疫的扩大。各位家人，今年的冬天，华盛顿居然没有下雪，这奇怪吧？人把这个地球管得乱七八糟，罪的捆绑，所以让上帝给人的文化使命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有的受造之物因为人的败坏到如今一同叹息劳苦。但受造之物跟我们一样，仍然指望着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如果说我们谈环保，我们谈治理这个世界，仍然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因为这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交托给人的一个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上帝必须执行他另外的一个心意，乃是他的救赎计划。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是朝着神的救赎计划的方向来进行的，而这个救赎计划也跟着文化使命互相的配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整个历史的巨轮被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开始开展出来。你看创世纪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讲到你就是撒旦，女人的后裔乃是基督耶稣。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人类整个文化整个历史的进过程，就是撒旦和他的跟从者，还有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在历史当中彼此为仇，整个属灵的征战从这里揭开。接着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讲到说这场属灵战争是怎么打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怎么能够伤人的脚跟，乃是从背后偷袭，对不对？表示说这一场战争里面，撒旦是用各种各样诡计，各种各样的恶毒来攻击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因为他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里已经把这个属灵战争最后的得胜者怎么样结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五节里面讲到，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什么意思？叫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乃是完全得胜的意思。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也就是你我教会，我们要把这个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说基督耶稣及我们这些跟他一起的门徒们，我们要一同作王，把撒旦的权势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说整个救恩的历史如何的开展，人类整个的历史怎么样的进行，在这几段经文里面已经清清楚楚的把它讲得清清楚楚，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伊甸园当亚当跟夏娃堕落了之后，一直到基督耶稣的诞生，整个的旧约从亚伯拉罕的被召，到摩西带着选民出埃及，到历世历代的君王，从被掳到回归， 整段的历史只不过是在做预备。预备什么？预备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整个旧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向前仰望，仰望那一位第一次来的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他来是要施行他的救赎。而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的人呢，乃是从十字架出发，盼望着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弥赛亚第二次降临乃是犹大的狮子，他将要施行审判，并带我们这一些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进入新天新地。所以不论旧约或者新约，整个焦点集中在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整个历史的中心是十字架。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人说啊，很多人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神的话语，没有错。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太静态了，静止，没有把整个圣经的动性 dynamics 把它表现出来。我个人觉得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救赎，上帝救赎计划的起源、开展与结束。整本圣经写了1600年，是在人类的文化地理的时空里面所完成的一本书，所以它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它的动性，有它的 dynamics。 救恩历史决定了人类的历史，救恩的历史也决定了人类的前途。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包括今天的瘟疫，都是促成上帝救赎计划的完成。人必须对上帝整个永恒计划如何的开展，如何的结束，能够有个了解，然后你才知道说啊，我们在这个中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否则的话，你对历史你知道什么啊？我哪一年出生，哪一天结束，然后中间读了几个历史的故事，就是这样，收集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资料，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整个历史的方向。人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时候你才能这样说啊，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人类的历史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早上跟各位家人读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是以赛亚书第46章第9到11节里面，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造知鸟从东方来，造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基督教我们整个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观。整个世界的发展，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去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任何历史中间发展的事情，任何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完成上帝在上古已经定下来的旨意。神在古时已经言明，神在古时已经筹算，神在古时已经谋定，在时间的开展之下一一的完成。在整个历史的完成过程中，神说我造知鸟从东方来，造知鸟从东方来做什么？完成他的心意。神也说我造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为的是什么？完成我早已谋定，完成我早已言明，完成我早已筹算的事情。我造知鸟，弟兄姐妹，上帝说我可以用鸟来完成我的旨意。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啊？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大家都认识以利亚吧？哈，你看到上帝跟以利亚怎么说啊？你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怎么样了？ 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我到知鸟，我到知鸟，我吩咐乌鸦在那边供养你，乌鸦早晚给你叼饼和肉来，你也喝那溪里的水。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先知。上帝说，我造知鸟来养他。弟兄姐妹，今天同样上帝造知鸟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另外你看诗篇第148篇第7到第8节里面讲到什么，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看到吗？所有自然界的现象，上帝说我要用它成就我的命定，成就我早已言明的，我早已筹算的。我想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不是故事，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讲到有个什么人啊，约拿，对不对？上帝叫约拿，你去一个外邦人的城，到尼尼微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给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罪恶满盈，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40昼夜之后必定要全部毁灭。约拿心不甘情不愿，在他心目中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为什么要救他们？所以他怎么样，我不去，所以就跑到了这个约帕，这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个海港。到那个地方他找一条船往哪里去啊？他斯，够远了。如果说你看一下解经书啊，他斯在哪里，有人说在西班牙，有人甚至说在英国，跑得远吧，从约帕到他斯。他说我不去，我不去啊，他就跑到这条船上面去，坐在船上，结果呢碰到了风浪，对不对？很大的风浪，所以船上的人把这个船上的货物丢到海里面减轻这个重量，希望说能够平安。但是一点风浪都没有平静下来。约拿在干嘛？在睡觉。所以当这些人跟他讲说我们都快要没命了，你还能够睡吗？约拿怎么说？很简单啊，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行了。约拿心里知道这整件事情的发动是上帝。这个时候上帝用一条鱼把约拿吞到鱼腹里面3日3夜。弟兄姐妹，各位家人，这段瘟疫的期间你都在家里吧，对不对？你在家里待了几个礼拜，你的感觉怎么样？你想想看，约拿在鱼肚子里面3天，你觉得他舒服吗？但是如果说你读一下约拿记，约拿在鱼肚子的3天里面所做的祷告，我觉得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美的祷告。同样，上帝现在把我们关在家里，我们在这时候做什么？想一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想一想我们生命的意义，想一想人生的方向，想一想永恒的价值，跟约拿一样祷告。祷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所以上帝吩咐这条鱼把约拿又吐到干地上面去。神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这个时候约拿乖乖的往尼尼微城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看到吗？约拿在从事一个上帝给他的使命，福音使命，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向他们传悔改之道。上帝在历世历代里面一直在拯救人，上帝对外邦人的拯救在这里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在旧约里面已经显明出来。找大鱼 能够完成他早已筹算、早已谋定的事情，招知鸟来完成他要所做定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旧约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路德记吧。路德记讲什么呢？讲到一个寡妇，基本上讲了两个寡妇，一个是拿俄米，本来跟他的先生在伯利恒，带着三个儿子，因为碰到饥荒，所以就跑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摩亚地区。后来两个儿子也在摩亚地，哎，娶了媳妇，一住就住了十年。在这个当中，她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先后过世，两个媳妇当中，有一个也走了，只剩下路德坚持的留下来跟拿俄米在一起。整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一直有个发展。我个人觉得路德记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一个爱的诗篇。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信、有望，更加有爱。但是各位家人、弟兄姐妹，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更重要看到的是神的主权。如果说你想读路德记的话，你应该先读士师记。那个时代是以色列历史中间极为黑暗的时代，跟我们今天一样。圣经里面怎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生活在绝望之中，从宗教的层面来说，他们是绝望的。如果说你看一下士师记第十八章里面讲到，连祭司都违背神，把雕刻的偶像带回自己的家里面。所以当另外呢，当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享受太平二十年、四十年、八十年。但是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处在外邦人的手中，外邦的敌人的手中，让他们受苦二十年、四十年、八十年，起起伏伏，没有一个盼望。在政治上，他们也是绝望的。在伦理道德上呢，也是绝望的。如果你看一下士师记第十九章，你看到利未人居然讨小老婆，而且为了讨小老婆这件事情引发出非常可怕的结果，非常可怕的结果。所以从宗教、从政治、从伦理道德上面，以色列人当时是活在绝望之中。如果说你看路德记的话，拿俄米跟他的先生带着两个儿子，就是逃避饥荒，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在摩亚地一住就住了十年。但是在这十年当中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一个媳妇也走了，完全绝望的情况，没有希望，看不到这个曙光，看不到曙光。但是正在这个绝望的境界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有作为，整个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神的作为不但让这个家，也让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让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路德记只是讲婆媳之间的问题啊，这个中间非常重要，是讲到说神的主权。你怎么样看到神的主权？你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引领，一直在托住，一直在引导，一直在维护。外邦的地方不能住了，所以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拿俄米和他的媳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 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我要你注意的两个字是正式。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正式的话，哎，这个故事就写不下去了。路德也不能够到田里面去捡麦穗，波阿斯也不会来看田，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办法 发展下去。刚好就是这个正式。不只是这样啊，你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怎么说啊？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中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哎，这边讲到恰巧，如果说他不是恰巧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波阿斯也不会注意他，两个人的故事也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当他们要论及婚嫁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路德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所以要先问那个人愿不愿意娶路德，承受这个拿尔米他们一家人的产业，或者拿尔米一家人所欠下来的债，愿不愿意。所以他先要问那个人到哪里去找那个人，所以波阿斯只能在城门口等。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等，哎，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弟兄姐妹，正是恰巧又恰巧，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恰巧好像是什么随机事件啊，只是个偶然。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恰巧，整个故事写不下去，因为这个中间有一双牵引历史的手，整个成就，整个早已谋算，早已筹定，早已谋算的事情必能成就。然后啊，波阿斯跟路德结婚，在这之前我给你看一段经文，他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做俄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十年没有儿子，结婚十年没有儿子。但是请你看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怎么说，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刚才提到，从外在的大环境来说，宗教、政治、伦理、道德都是绝望的。从个人来说，他们家俄贝德，不，这个路德他们家，拿俄米他们家，也是绝望的。但是正因为这个正事，因为这个恰巧，让俄贝德能够在这个家族里面出生。俄贝德的出生带出大卫，在众多的事事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出生。如果说你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最后给大卫的评语，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在这个小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俄贝德的出生给这个民族，给这个家带来一线曙光，也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一线曙光。大卫虽然说是合神心意，但是大卫也不完美，大卫也犯罪，也不完全。一直到二十八个世代之后，基督耶稣的诞生，基督耶稣出生于大卫的家族，他的来到不仅仅是给这个民族带来希望，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希望。尤其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在极为败坏的当中，只有当基督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希望。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伯利恒？伯利恒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粮食之家， House of Bread， 粮食之家居然饥荒，没有东西吃。这个粮食之家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成为粮食之家？ 基督耶稣的诞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伯利恒才名副其实的成为粮食之家。这是整个路德记所带出来的一个真理。从这里你也看到说，谁在牵引着历史的手。人虽然在黑暗的当中，但神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干涉，一直在牵引，按着他的旨意来完成他古时早已言明、早已筹算、早已谋定的事。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从创造到救赎，再到审判，从创世之先到现在，再到永恒，上帝都在护理，都在治理，都在牵引。中间就是一条线，把这三个工作，把这三个时段把它连在一起，那就是神的主权。因此我们说神是历史的主宰，因此我们说神的手是牵引历史的手。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个人有所谓的生命，也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有所谓的生活，也就是我们人跟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情事物的关系。生命与生活，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两者之间，一个是基础，一个是表现。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是透过神的主权把它贯穿起来的。但很多的基督徒过着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生命是支离破碎的。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说礼拜天到教会来啊，我们就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啊，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所以我们是过世界的生活。我们把这个世界，我们把这个教会分开，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二元化，所以让人灰头土脸。我们认为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神的。不，上帝把我们人，把我们的家跟上帝连在一起，跟教会连在一起，也把这个教会跟整个世界连在一起。所以加尔文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Life is a religion， 生活就是信仰。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每一时刻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跟神分开的。我们整个生命是整合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整个整合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神为什么要把我们跟教会连在一起，又把教会跟这个世界连在一起？人在罪的当中，文化使命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上帝必须要执行他的救赎使命。神一直在等，神一直在等。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里面也提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再去买一件衣服吗？上网去，常常收到现在很多都告诉我们现在在 on sale 啊，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忙碌的脚步把它停下来，停下来，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样，让我们想一想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想一想生命的方向，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永恒的价值。上帝造人之后给人一个文化使命，但是在人堕落了之后，上帝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使命，就是福音使命。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各位家人，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握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朋友，用网络，用电子邮件，用电话，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我们把它执行出来。所以人的生命与生活是连在一起的，是把我们的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贯穿在一起。所以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是合一的，是一个整合的。这次的疫情看起来像是从魔鬼来的咒诅，的确从这些数字来说充满了危机，常常还有人每天自己吓自己，整天去看这些数字，看整天看疫情，而且你看到世界上很多的领袖一直在打口水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中间有神的旨意，有一个牵引人类历史的手。曾经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他带领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挺过来了，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带着英国人挺过来了，每天被德国人的飞机轰炸，挺过来了，没有曙光那个时候。但是他说，千万不要浪费每一场危机，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一场危机，让这一场危机成为我们的转机，趁着白日多做主工，不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也让我们能够把握这一场危机，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定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所住的这块大地。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安慰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不要怕，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右边。白天太阳不能伤害我们，晚上月亮不能伤害我们。主啊，再次的求你的恩典与怜悯临到我们中间，差派天使天君保护我们，不要受到恶者的攻击，不要受到疫情的攻击，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给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危难，然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忠心的侍奉你，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愿您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再次谢谢张长老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到历史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机